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也有了变化。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王的继承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己的诏命。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辨识，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较早的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0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入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聚于弃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利益基、陆贾妄说秦将，但以利，秦将果欲联合，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从此崭露头角。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疾风骤雨中覆灭了，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来进行统治？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刘邦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兼法家思想的崇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平时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视到将尿洒在儒生帽子里，而陆贾却深谋远虑，对治国之道胸有成竹。围绕着如何治国兴邦的问题，陆贾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面折廷争，同刘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情况：陆生时时前说史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是史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及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族灭赵氏，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呢？”很明显，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意志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实践，主张德行，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夫并兼者高诈立，安定者贵顺权。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本人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他也有他的英明之处，这个英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采纳臣民的建设性主张。所以他听了陆贾的言辞批评后， 不仅不恼，反而很惭愧地说：“爱卿说的有理，那就请你写下秦王朝所以失败，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时候国家兴亡的故事，拿给我看看吧。”陆贾见刘邦愿意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将自己的理论见识做了概略的论述，以12篇成书，名曰《新语》。其书主旨在于崇王处霸，归本于修身用人，多引《春秋》《论语》之文，每成一篇，陆贾就讲解给刘邦听。刘邦听后对每篇都大加赞赏，左右侍从们见主子赏识，也就跟着高呼万岁。陆贾由此作为一颗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理论新星，在西汉王朝的早期升起了。通观陆贾的心语，不能不让人感到作者确实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政治家，他蔑视那些君轻而不服、国威而不持的隐士者流。整个理论继承了荀况反对天命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明确地指出世道衰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所取也。他强烈地抨击了逆古守旧、重古轻今的思想，主张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为法，因事而全行。这些充分反映了陆贾锐意革新进取的思想倾向。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